上呢，处理也要恒顺世间的常理，或行悍欲，或折服他，或以慈悲心去感化他。可是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就不能一概而论，一定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他的心断断不可以有毒秽而结冤仇的心，所以这个才叫做理事圆融，要有慈悲，更要有智慧，这是我们指凡夫应该处理的。所以上一次有人回答问我说，这个关于捐赠器官，其实捐赠器官有很多很多的理，我们所说的是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理，真理不变，但是真理不一定能够适合时代这个潮流的需求。当然我知道，其实以捐赠器官来讲，假如你是发大悲愿心，你是证的法身的菩萨呢，像那这个忍辱仙人的话，当然是很赞叹。但是假如你要捐眼角膜，在八个小时之后呢，眼角膜还是可以用。所以捐赠器官也有很多层次而说，但是呢，是个人的悲心愿力不同，不能呢取一法而要求全部的人通通都接受，因为事实的真相有些是凡夫，有些是正法身的菩萨。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也会跟我举例说，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不是呢割力王，对不对？哈，是哎，这个被割力王所杀，他忍辱，还有他割肉喂鹰，对不对？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修行，对，值得我们赞叹，我们学习。但我们学习要学习他的精神，但不是说事项上一成不变呢。现在老鹰也不一定要吃人的肉啊，对不对？你说，而且你要知道，佛有时候呢，他有很多因缘都有前因后果。比方说，有一次佛他为了要求法，好，他知道四句偈的前两句，但后两句哦，他参遍了一切的善知识都没有人知道，但是就有一个罗刹鬼女他知道，那他就去求他呀，他说请你为我说后两句偈，因为呢他呢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后面两句他不知道啊，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对不对？他后两句不知道，那个罗刹你知道，那问他呢，他就问他说，那你可以不告诉我？他说可以，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肚子饿，很久没吃东西了，我要把你吃了。他说那你要先为我讲啊，不然你把我吃的话我也听不到呀。好，他就为他讲，他为他讲经以后，讲完以后当下他就开悟，开悟呢对他为不为来讲不是很重要，当他要为他那一刹那之间呢，这个护法龙天就现前了，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他是为了求法而舍身呢、啊、可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舍了身不一定能够增长正法，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好，所以一切都有它的因缘果，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的就是学它的精神。比如说法华经上面，尤其大家喜欢读法华经，好，比如说燃臂供佛，燃指或燃身供佛，这在法华经里面常常讲到，对不对？这是表示菩萨难行能行，他证入人我二空，所以对他来讲这个身体是臭皮囊，对他来讲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燃臂供佛代表什么？燃自己手臂，这两个臂代表246页的看见跟常见，表示说透过这个形式把你心中常见跟断见给去掉。但是很多人把手臂烧掉，他断见跟常见还是在，这就没有达到他真实意义。有人也很发心，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啊，而是你要了解它的真实意义。有些人对不对要燃指供佛，自古以来有很多高僧啊八指头陀的，但是有些人很奇怪，我听说燃指还有一种呢，就是怕自己手痛，先把手呢绑紧，然后前面血液不通，到时候切断的时候痛会少一点。对，他也燃指啦，但是他燃指不是佛经所讲燃指的深意，这是表法的。假如你一文解义三世佛冤，佛教会被人家说糟糕，信了佛都要自杀，所以千万呢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哈。所以法身大士所行的，我们要效法他的精神，而事项上是因人而异。以前弘一大师哦很精进，有一次他就想要学呀、啊、学古人刺自己的血 写佛经、血书啊，他写信问印光大师，被印光大师狠狠地呵斥了一顿。他说那是法身大师的境界，难行能行，我们只能赞叹，但并不鼓励。因为人家能那么做，很不了不得，对不对？像你看现在人家燃臂，对不对？对，我们要很赞叹，但不能鼓励。他说你现在呢身心都不好，假如你就赤血而写经书，心是很好，但是弄到最后自己血亏啊，身心都崩溃的时候，你连念佛都不得力。所以印光祖师劝他不要打这个妄想，先把自己念佛念到真正身心清净，一心不乱，证到念佛三昧，你再来广行这个菩萨法身之大行的时候，那时候只会顺水推舟。好，这一段就很重要，请看下面。前文所示乃是令人摄此假想，呀，以消灭嗔恚习气，此观若熟，习气自然自灭。纵使假如遇到能够害我们的境，也要心地坦然，做大布施，因为一切都有因果，仗这个功德就能够生净土。比起他互相生生世世冤冤相报的互相杀戮，长劫的受报，难道不是天渊之别吗？像安世高，大家知道对不对？他以前是安息国的太子，但是他要尝过世做去的业力啊，所以渡海到中，这个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对不对？洛阳第一次呢还人家的命，被人家杀了，杀了以后呢他又再去投胎，对不对？然后做安世高太子，然后他又修了神通，就第二次他又发觉他的还有一次命没有偿完，就再回来这洛阳城去找到上次杀他人。他说你记得我吗？他说我记得，难道你是鬼吗？他说不是，我又投胎了。他就跟他讲说，明天呢，请你帮我一个忙，我走在路上会被一个人用扁担打死，是因为我过去是欠他的，希望呢你为我做证明，假如那个官府要抓他的话，你帮我出面说明，因为这是有因果，不要再杀他，否则冤冤相报还不完。哦，他就记起来。结果那第一个人呢，第一个被就杀他的人，他就记得。第二天就跟他到菜市场去，就走着走着去逛街，真的突然有一个老先生突然端了一板这个扁担，前面有菜，后面有菜。结果呢，他后面的菜一掉呢，不，前面的菜一掉，后面的一弹，砰的那个扁担刚好打到玄安世高大师的正额，他当场就死亡。当场死亡以后，他又再去投胎，第三世当太子。那他那个就被官府抓去了。官府要审判啊，你怎么可以打死一个高僧出家人和从安息国来的？那这时候第一个人就出来为他做证明，这说过去世的因缘果报。那个判官呢也非常明理，就觉得既然是高僧示现啊，那就把他放了他。所以人哦，无量劫来造的罪业我们是忘记了，真正遇到不如意要杀害你的境界的时候，好好念观音菩萨，问你阿弥陀佛，该还了还完了，就能够仗此功德也能往生了。所以印光祖师这种回答就非常圆满。讲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般人为什么念观音跟念弥陀顺号能够灭各种灾难。一般哈，我们讲经说法有时候有事也有理。各位假如将来发心要帮助别人讲经，也要注意，假如对一般的比如说阿公阿婆，对不对？乡下人，他已经有神鬼信仰，敬畏天地，深信因果的，事要多说一点，理少说一点，感应故事啊，佛菩萨多讲一点，他会增长他的信愿心，因为他本身就敬畏天地嘛，相信鬼神嘛，对不对？那理呢，只要点到为止，讲太多理哦，他听不懂。反过来讲，对于知识分子，理要讲的很多，事要讲的少一点。因为你一直讲事，知识分子会觉得那是迷信。你专讲感应，感应到底有没有呢？你一定要先让他明白理。那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说，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念彼观音力，对不对？火就没有，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哈，这是简单讲啊，比喻，那是因为外面有火灾，但是你因为在心中一心一意很恳切念观音圣号或阿弥陀佛， 你灭除你心中的三毒之火，不起贪嗔痴。你既然没有三毒之火，有缘当然火就熄灭，这叫摄入大火，火不能烧；摄入大水，水不能漂，同样一样。所以你要了解，它是呢，虽然有外缘，通心中灭掉你贪嗔痴三毒之火，一心一意至诚念观音圣号、弥陀圣号，你就没有那个因嘛。没有那个因的时候，不但没有那个缘，甚至把那个缘都转变了，当然就没有果。所以呢，它能够呢，若人所推堕。对，念彼观音力，如是虚空住，对不对？你假如被人家推到大高山里，念观音圣号呢，立刻呢就如是虚空住，就一切都能够苦难解决，这是有它很深的理在里面的。好，今天我们这篇就讲到这里。哇，差不多了，时间要继续讲吗？有人摇头，太累了。好，我想讲的一个段落哈，下次继续讲讲那个文超选读，不，文超精华录，请大家回去准备。好，76页，对不对？丙对峙烦恼习气，好，要预习哦，要下次会请人家念。那假如看得快，也可以先看这个净中心要第10个单元的精华录，第1个占净土超胜这一段，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单元是讲对治烦恼习气，好，讲得很具体。那文超精华录也相当的好，他把它讲得很透彻，贪嗔痴啊怎么断啊，他讲得很详细很详细，这是对我们用功的地方。所以文超啊，可深可浅，既平实又精妙，这是他的殊胜。好，那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举手发问。介绍今天跟大家结缘的几本书，第一本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是最近新印的，它是重新排版，电脑排版的，所以呢，各位有空可以一辈子的慢慢看。那因为这本书很厚啊，然后呢，我建议各位就是呢，前面的10门开启先不用看，因为前面的10门开启就是等于概论，非常的深。大家可以是从78页，请翻开来，总是名题，介绍这一部经的经名的名题开始介绍，好，然后第10段呢就开始介绍经文，所以你可以从78页开始看，然后，它有48品的注解，它注解的非常详细，如果看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念的跳过去。然后等你整本注解看完以后，再回来看前面的概论，就是第1页啊，那个地方前言开始啊，这样子呢会比较能够吸收跟体会。第二本就是印光法师加言录，加言录呢跟精华录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翻开来，加言录呢啊。大家很有福报，这是最近刚刚人家重新排版送来的。这个加言录是李元敬居士啊，依照那个精华录的那个分类的目录又重新再编一次，里面有些有大同也有小异，所以这本呢字体很大，大家可以回去看详细的看。另外第3个送给大家黄念祖老居士那卷念佛开示的录音带，因为我们下一个单元呢，下个单元讲到修持方法呢，有讲到念佛，那建议各位呢可以先回去听。好，老居士这卷录音带讲得非常精彩，念佛怎么样得力呢，怎么样殊胜，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建议各位先回去听，下一次我们研究这个单元的时候呢，收获就会更多。好，那我们今天请看，我们今天进入到第9个单元对治习气的第2部分，也就是精华录，你们是76页，对不对？啊，请看翻开76页，丙名对治习气。在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修行常常说要有功夫， 功夫从哪里下？就是要从断烦恼。改习气，才能够了生死。陈伯道，这四句呢是修行的重要纲领。当然，这也是偏重说，每一条都包含着因果。我们上次说过，我们要了生死，知道生死的根源是我执，因为有我执才会有烦恼跟习气，你生死了了，当然就能够成佛道。那我们今天就偏重在因上，怎么样断烦恼改习气。烦恼我们有很多很多，佛门里面呢介绍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像呢恒河沙，像那个印度恒河的沙，沙非常的细，细的像面粉一样的细，所以表示无量无边。在无量无边烦恼当中呢，好，佛因为为了要介绍，所以把它归纳成108类。然后呢再归纳成100，就是百法明门论，好，再呢把它归纳成3，8苦，然后呢再归纳成3，贪嗔痴，最后再归纳一个就是贪字。所以烦恼有无量无边，我们一般都说108种。所以当然有人就譬喻说，我们念珠啊，哈，有108颗，目的呢就是要对治108种烦恼，这也是一种简单的说法。所以我们要知道烦恼有很多，最重要就是不外乎贪嗔痴慢疑恶见，6个叫根本烦恼。那我们要知道烦恼是哪些，我们才知道断啊。那烦恼都是什么，你自己都找不清楚的话，那怎么断呢？就像佛经里面常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小偷突然跑到你们家来啊，偷东西，对不对？那你一认出这个小偷来呢，当然呢你就不给他偷东西了。假如你把这个小偷错以为是好的客人，人客来坐，哇，那你糟糕，一坐的话你家东西都被他偷光光，你都不知道。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烦恼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说怎样去断烦恼。烦恼断了呢，可能还有习气。什么叫习气呢？就是习惯而养成的一股气质，叫做习气。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世间人爱喝酒，有些人喜欢喝酒啊，他把酒戒掉了，可是闻到酒味的时候，他呢手会发痒，想要去拿酒杯或酒瓶，那个呢就是指习气。所以有些人烦恼虽然断了哈，它不起作用了，但是它会有习气。我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天佛跟他的弟子阿难尊者出到郊外去散步托钵，突然呢天空中呢一只老鹰飞来了，前面有一只鸽子在旁边前面飞，鸽子呢就很害怕呀，老鹰要追它，所以它就飞得很快很快很快，最后呢他就飞到阿难尊者的身边，可是呢他还是一直发抖。结果呢他一会儿又飞到佛的旁边，在佛的身边的时候他就不发抖了。当然老鹰呢这时候看着有佛陀在呢，那他就离开了。这时候弟子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鹰不，那个鸽子啊飞到阿难尊者旁边呢？阿难尊者也是正的果位的圣人啊，可是他还是会发抖，然后飞到佛陀旁边呢，他完全就不发抖。这时候呢他们就请教佛陀，佛陀就说，虽然你们也修行也断了烦恼，也证到了初果或二果三果四果，也是圣人了，但是呢你们烦恼虽然断了，可是还是有习气，你这种贪嗔痴的习气啊都还在。佛呢是烦恼断了，习气也没了，所以鸽子呢就完全不会有恐怖心。可见哦，断烦恼改习气很不容易啊，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呢对人很真诚，可是最后会习气，嘴巴常常会嘟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那个就是习气。还有呢有意呢讲话有意无意呢会重伤别人，他虽然不是有心，但是他也会伤害别人，那个就是习气。所以断烦恼改习气是我们修行真正的重点。 说自己有没有功夫呢，就看你烦恼有没有一天比一天少，习气呢有慢慢有没有越来越转变，这是我们两个要下的功夫。你真的能够断了烦恼，改了习气，当然了生死这个我执就越来越大，有把握将来就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我们这个单元讲对治烦恼跟习气，好，这是事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好，那我们请右边这边开始念，一人念一段，然后我们再来解释。
可相弃。
好，阿弥陀佛。因为文超哈，印光祖师是专门弘扬净土的，所以他讲到什么地方都会略到提到净土哈。第一个，我们要两点：念佛想要得到真正的一心，一心就是清净心。你希望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没有烦恼，就要多念佛。但是必须发真实心，为了了生脱死。我们上次说，真正要发菩提心，我念佛的目的是要将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真实心，也就是要菩提心。念佛不是说只有自己好就好，你想想看，念佛，你念的当下这一念像佛，佛的心是怎么样呢？佛的心是要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佛是他非常有智慧有福德的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所以你发的真实心就是要上求佛道的心。你发了这个心的话，你才会觉得啊，我念佛会法喜充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将来要成佛，将来要度众生，不是嘴巴光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哎，怎么这么无聊，花那么多时间在念什么，对不对？你没有发那个真实心，只是有口无心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当然有口无心还是有一点功德的，功不唐捐。但你要了解真实的道理，要发真实心，就是发菩提心，发上求下化的众生的心。为了要了生脱死，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不得不为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这句话啊，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生来每一个人都有骄傲的心，都有表现的心。其实这一念表现的心，就是名闻利养的心。就是希望别人赞叹说，哎呀你修得真好，哎呀你真发心，嘴巴会说哎呀没有啦，其实心里很得意，希望你多讲几次。我们凡夫哦，真的很难。所以说人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哦，这是真正要很大的功夫。那普通呢，哎，我们用功念佛，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也很精进，可是呢偶尔在细微当中总是会有好胜好强。别人一天功课念5000声，我要念6000声，下次人家问你做的功课如何啊，我做的也不少啊，对不对？就会细微当中点点滴滴都希望人家知道我很用功，知道我真的修行，甚至给你播一下这样你就爽快。人都有这种细微的心，这个呢是烦恼，要去察觉，不要认为不可能没有，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甚至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用功的时候，不可以贪境界。譬如有些人他念佛啊，一打坐哦，可以2-3个小时呢就不起来，人家都会很欢喜啊，好，会赞叹他，会觉得说啊，你真的是很有功夫。但是呢，有一天如果他打坐4小时、5小时，他会跟人家讲，哦，我今天又有境界了，对不对？你看，当你有一念呢，是要表现自己、炫耀自己，这个就是名闻利养的心，这个就是大忌讳。大夹杂跟大障碍，这一点呢，因为大家都是真的希望了生脱死，所以要听真实话哈。所以古来很多高僧大德，他真正用功、真正有功夫，不会告诉人。除非呢，有两种情况：第一，自己是学生，要把自己修行的境界向老师报告，求老师为我指点，这一点他会说。第二个，遇到真实有缘的同参道友，这道友啊，为了鼓励别人，他会讲一点点给你做鼓舞。除此这两个之外呢，他很少说。像庐山初祖慧远大师， 他在生前呢三次念佛，对不对？就曾经在定当中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一天曼陀罗花。他看到一切的境界清净庄严，就跟弥陀经讲的一模一样，但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而且他一生有两次，甚至那两次呢不是有求的，而是念到心很清净的时候，自自然然看到莲花就现前。等到他临终前第三次他看到的时候，他就确定告诉他旁边的人说，我要往生了，我要走了，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看到。换句话说，他到临终的时候他才讲出说他以前修行的境界。所以呢，这些才是真正修持的人。好，所以各位呢，假如呢你们在打佛七或做早晚课或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心很清净而无所求的时候，会有很多境界。比如说你第一个闻到檀香，而且有时候闻到宝香，是世间没有的。有时候会心很清净看到莲花，有时候看到黄金为地，然后呢有时候呢会看到佛或菩萨会放光，那时候呢心要清净，一切呢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去执着。那你一执着的话，等到呢你下一次呢用功的时候，你会就会有所求。比方说你现在念佛打佛七第一支香，哇，念念佛念得很欢喜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突然看到莲花啦，看到莲花的时候上面刻你的名字，当然你就很欢喜啦，对不对啊？继续念念念念，好，等到第二支香的时候一直念，哎，怎么还没有看到？那时候的那一念心就是有所求，因为有所求就很容易着魔。好，待会后面会讲到为什么叫着魔，其实就是因为你有所求。这一句话这一行很重要，下面就讲到念佛的方法。念佛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一句如是，千百千万句亦如是。念佛最重要就是要我们从心里面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有些人念佛念得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最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自己也听不清楚。你想想看，连你自己都听不清楚，佛菩萨怎么会听得清楚呢？所以念佛的重点四个字，后面还会讲到，下次那个念佛单元我会详细讲，自念自听。你要真正功夫能得力，就要从这四个字下手。很多人念很多佛，很用功，每天定课很多，但是效果很差。为什么？他没有自念自听，尤其是自听。自从自心当中清净的念出来，耳朵注意听，尤其是耳朵。当你如果耳朵不注意听的话呢，你嘴巴虽然念佛，心里会打妄想，想东想西，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会说都摄六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会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六根当中我们这个世界尤其是耳根自念自听。好，所以有时候啊，有些人呢，好，他念佛的时候呢，要自己呢能够养成一些习惯，自己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谢谢。讲得更深一点，这个字呢不但是自己，还是包含着自信的意思。自信清净心流露出来的，绝对能够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得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呢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假如觉得说自己默念啊，比如说虽然有时候我们默念不出声音，但是默念还是有念的音声的像，还是要注意听听你心里面那个念佛的音声。假如呢你刚开始默念或金刚念不是很得力的话，最好出小声的声音，能够自己听得到为主。好，这要从这里训练。好，请看下面一段。阿弥陀佛。好，念佛时为什么不能恳切，就是因为苦的还不够。一句话这么简单，不知娑婆苦，极乐真实快乐。为什么我们不知娑婆苦呢？因为呢就像经上讲，一切风足随意自在， 求出轮回终不可得，这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当然一切有因就有果，现在会一切丰足随意自在，是因为你过去实修的因。那今生呢，假如我们普通讲富贵学道难，越是富贵的人家，他越会 体会不到娑婆很苦，那当然他就不会想出离，更不会想觉悟去解决。所以下面就讲要念的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净土更为难遇。这四句话白纸写黑字，大家都看得懂，也听过很多次，但是呢，仔细想一想，您体会有几分？佛法不单单只是说哦，我知道，我会说，我会听而已。问题是我真正在心里面受用的有多少？人生难得，大家体会有多少呢？在佛经里面，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他拿了一把泥土，啊，然后呢问旁边的阿难尊者说：“我手上的泥土多，还是地上的泥土多？”这个佛就告诉他是，不，阿难尊者就回答说：“这个是手上的泥土少，山河大地的泥土多。”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山河大地的一切泥土就像芸芸的众生，真正能够做人的只有我们掌上的泥土。那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说，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想假如佛呢再把这一把泥土呢给他一放，粘在他手上的泥土呢就是能够闻到佛法的人，对不对？那留在指甲里面呢，就是因为呢能够呢因为闻到佛法而修行成道有结果的人，所以是相当稀少的。大家都不相信，你去爬山，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芸芸的众生，毛毛虫啊，虫啊，各种蚂蚁啊，昆虫都有。其实一片山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真正做人生的又有几个呢？好，做了人生，你想想看，中国难生，这里呢，中国是指有正法的地方，不是指我们中国的国土，有正法的地方叫中国。想想看整个地球，你想想看那非洲啊，最近你看又在打战争啊，对不对？回教跟基督教天主教很多宗教战争，欧洲因为文化关系要接受呢佛法很不容易，美国也是如此。好，就算海峡两岸呢对岸好了，就在台湾，台湾你想想看，学佛的人虽然很多，可是遇不到佛法的也很多。不要讲，就你隔壁家你住的隔壁家，你问问看有几个人学佛。像我们华藏图书馆在那边已经成立十年，可是我们的隔壁从来呢十年就没有探一个头进来看过，很奇怪呢，对不对？真的是叫做中国难生，佛法难遇呀。遇到佛法的人很少很少，那整个地球来讲，台湾是最兴盛的，但是台湾能够遇到佛法的也不多呀，对不对？不相信你走到街上去，对不对？问十个人，你自己调查看看，你问问他们知道什么叫佛教，什么叫道教吗？十个里面呢，能答出来的可能不多。佛法都已经难遇了，何况说佛法有这么多宗派，里面你要闻到一生成佛的净土法门，那就更难更难。所以在座各位不要妄自菲薄，真真实实就像佛经讲的，都是过去无量劫呢种了善根福的因缘，你今天才会相信净土来听闻佛法。所以假如不一心念佛，各位想想看，一口气扑来的时候你去哪里呢？对不对？有时候明天自己活得在不在呢也都不知道。所以下面就讲思地狱苦发菩提心，这两句话很重要。各位要想想看，为什么要思地狱苦以后才能够发菩提心？我们想想自己为什么发不了心，就是因为呢，你对苦的觉悟还不够透彻。比如说家师常常呢提到那个地前法师念佛念了三年就站着往生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师父啊，师父，我们也请假3年去念3年。他说你念3年不会有结果。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呢，一生经过大风大浪，吃尽人间的苦头了，他要听到净土法门，只有死心塌地很恳切的念，所以他念了3年有结果。我们现在呢，可能念10年呢都不如他3年。为什么？生死心不切。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对苦有很透彻的了解。各位有没有想过，当你生病的时候，假如呢现在医生告诉你说没有药可医了，那你呢念佛一定非常恳切，因为没有路可走了。那时候你呢念佛一定呢非常恳切，对不对？那人为什么往往都要到这种关头他才彻底觉悟呢？因为他苦的还不够多。而所有的诸佛菩萨呢，他都会发大悲愿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十方佛国度里面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痛苦。你想想看，一个佛菩萨他看到自己已经解脱了，看到芸芸的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哭啊叫啊，过去有自己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在那里，他看到了怎么不会发大悲心呢？所以以地藏菩萨这对做代表。地藏菩萨他为什么可以说是十方佛国度里菩萨众当中愿力最强的？各位假如去读地藏经，一开始尔时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对不对？你看看哪一部经会十方的所有的佛菩萨通通都来的？不多。那为什么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讲地藏经的时候赶得十方佛跟十方菩萨都来呢？因为地藏菩萨的愿力最深广，他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越是地狱恶鬼出生越苦的地方，他越要去度众生。他天天看到众生苦啊，他呢自己的悲心就会更增长，所以这叫做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所以你想要发大愿的话呢，建议各位可以常常去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太平间、殡仪馆、火葬场，这些地方都会让你去思世间的苦空无常，让你发无上的菩提心。所以心情不好或者很懈怠的时候呢，最好去走一走，那里呢都会为你讲经说法。而像各位呢常常在医院里工作，当然我也相信呢会这个生死心体会很切，但是千万不要麻木不仁，反正看多了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又没有菩提心了。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诸佛菩萨他都发大愿心要广度众生，因为度众生当下就能够自己了生死成佛道。所以当你心一发的时候，就好像电器品啊受了电，好像呢那个药呢加了硫，就是那个炸药，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一个人初发心若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当下他就成无上正觉，就是已经证了要成佛的因。好，请看下面一段。
念佛要时常坐，要时常坐将死相坐，将堕地狱想。若不恳切意，意志恳切不相应，意志相应以不苦心念佛，即是出苦第一妙法，意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
好，谢谢。死这个字在世间人来讲很忌讳很恐怖，因为呢他不知道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时间自己会死，然后呢死了以后自己去哪里自己不知道，所以没有学佛的人呢对他会很恐怖。而真正学佛的人来讲呢，死是一个非常好的字，因为你常常觉悟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念念都珍惜所有的时间精神体力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说以不苦心来念佛，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想我们念佛，现在你为什么不肯借念呢？就是因为呢你觉得你自己还不想死，对不对？假如你现在就告诉你说哇，你现在就要死了，那你念佛一定很恳切，而且就想我若不念佛就立刻要堕地狱。像比如说以前唐朝张善和，他 他是杀鸡杀牛的，他临终的时候就是看到鸡鸭狗猫通通来要他的命啊，所以他很恐怖啊，油锅就已经现前了，他再不念佛的时候就已经掉下去了，所以他那时候的念佛是到达全心全意的念啊，所以他能够念佛真正能够恳切，真正能相应，其实那一念就跟佛菩萨感应。事实上阿弥陀佛随时随地他的光芒都摄受着你，为什么你自己不感应不恳切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用恐怖心来念佛，你根本没有想要出离苦海，好，所以不恳切。所以印光祖师劝我们说，用恐怖心来念佛是出苦的第一妙法，你肯这样念的话，当下身心会顿然清凉，久而久之智慧会开，甚至也是随缘消旧业的第一妙法。好，请看下面。
念佛心不归一，由于生死心不切，若作将被水冲火烧，无所救援之想，即将死将断药之开示，其人不肯真实思想耳，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身无量无边辈，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想地狱则犯然者，一则心力小不能详悉其苦事，一则亲眼见不觉毛骨悚然耳。
好，阿弥陀佛，这一样也是讲到生死心切，他就讲说，假如呢我们现在啊，譬如说啊，发生火灾，大家都知道啊，每当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候，人类都会有很大的潜能，有没有？妈妈有时候为了救小孩，连冰箱都可以搬出去，对不对？等火灾完了，家搬回来，他就搬不动了。对，人在紧急苦难的时候，所发出来生命的动力是很强的，所以要常常说，哦，我现在就被水冲了，好像大陆啊那样子，水患、火烧了，绝对没有后路了，将要死，将要堕地狱。这样子你的心啊，绝对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经中讲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可惜啊，这是大觉世尊佛菩萨最慈悲的开示，一般人不肯真实思想耳。所以真实思想耳，就是说真实静下来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好好的用在你心上，你是不是有去实验过呢？地狱之苦事实上比水火之惨无量无边，一般人想到水灾火灾都会毛骨悚然，可是呢想到地狱苦呢他就泛然。为什么会泛然呢？第一个心力小看不到这个苦，第二个呢自己呢还不觉悟，所以要等到你亲见的时候你才会毛骨悚然，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地藏经上讲说，会到地狱去，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譬如说你造地狱恶鬼畜生，造三途的恶业，你自然就会堕落到地狱去，那是业力。业力去当然就很苦啊，自己呢做不了主。可是像佛菩萨他们发愿去广度众生，是愿力到地狱去的话，就不会受苦难。而各位呢，假如想要对地狱多了解，可以建议你多诵地藏经。在诵地藏经当中会有得到很多很多殊胜的利益。啊，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我以前呢在出家之前跟地藏菩萨很有缘，我也很长的时段读过地藏经，我自己有一点浅薄的体会可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